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宋雨岑在大连市监狱遭迫害，家属被剥夺探视权；黑龙江优秀教师刘丽杰被网判后劫持入狱；吉林法轮功学员王中元遭非法拘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27岁的法轮功学员宋雨岑先生，因为与人分享走出忧郁症的秘诀，被法院网判五年半。2021年8月，宋雨岑被劫持到大连市监狱，刚到监区就遭到殴打，后来一直被严管，监狱不让家属探视会见。宋雨岑于2021年8月15日转到大连市监狱，刚到监区因为不被监规，拒绝被转化，遭到狱警殴打。据悉，当时宋雨岑被打得头上有很多大包，后脑有一个大黑包，左耳后有一条伤口，伤口下面全是血印。宋雨岑后来被分到四监区，一直被严管，不让家人会见。家属多次到大连市监狱要求会见，并多次打电话要求会见，都被拒绝。2022年2月16日，家属又到大连市监狱要求会见，在寒风中等了一天也不让会见。监狱会见中心警察说，按照辽宁省监狱管理局的规定，法轮功不转化，不让会见。宋雨岑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2006年，宋雨岑的爸爸突然得脑血栓，成为三级残疾人，妈妈也下岗失业，家庭的灾难让当时只有11岁的宋雨岑开始自卑，不愿与人沟通。2017年，宋雨岑大学毕业后，因找工作又被骗了4万块钱，抑郁症变得严重，他用了很多办法来摆脱抑郁状态，但都解决不了。绝望中，宋雨岑想起小时候，姥爷告诉他的法轮功。于是宋雨岑开始修炼法轮功，两个月的时间就摆脱了抑郁状态。2019年3月，宋雨岑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向病人分享走出忧郁症秘诀，被护士恶意举报后被警察绑架到中华路派出所，并遭非法抄家，抢走两台笔记本电脑、两个 U 盘等私人物品。宋雨岑被非法关押到沈阳市和平区看守所。2020年12月，宋雨岑被沈阳市和平区法院网判5年6个月。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刘丽杰女士2021年11月17日被法院网判3年半，2022年2月18日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2020年10月，刘丽杰去一名老年法轮功学员家阅读法轮功书籍转法轮，被佳木斯市公安局、向阳公安分局所属多个派出所警察跟踪绑架，后来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形式回家。2021年9月，刘丽杰被告知监视居住，期间向阳区法院两次对刘丽杰非法庭审，之后刘丽杰被网判三年半，勒索罚金15000元。刘丽杰上诉后，佳木斯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今年1月12日，刘丽杰被警察劫持到医院体检，在体检多项指标不符合关押条件的情况下，被强行送往佳木斯市化南县看守所非法关押。目前得知，刘丽杰已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现年52岁的刘丽杰，1993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任职于佳木斯市职教集团职业学院学报编辑部。1998年，刘丽杰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做一个思想境界更加高尚的人。刘丽杰多次被学院评为优秀教师。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刘丽杰至少六次被中共非法关押，每逢节假日和中共所谓的敏感日，公安警察屡屡上门骚扰或跟踪威胁，刘丽杰家的门锁曾被警察撬坏。2012年，刘丽杰被非法劳教两年，关押在黑龙江省戒毒劳教所。刘丽杰曾两次被迫流离失所，被单位停发工资。 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舒兰市七里乡九胜村法轮功学员王中元先生2022年2月17日在家中被警察绑架，目前被非法关押在舒兰市拘留所。2022年2月17日，七里乡派出所五六个警察闯到王中元家非法抄家。据悉，当天舒兰市多个派出所警察受上级指使，以两会维稳为由到法轮功学员家中骚扰，并以所谓的持法轮功物品为由对法轮功学员非法拘留。王中元于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在修炼前他不仅抽烟喝酒，还舞刀弄棒，打打杀杀，无所不好，脾气暴躁，父母也很发愁，认为他无药可救了。王中元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与家人关系和睦，身上的坏毛病都去掉了，常年的胃病也好了，无病一身轻。然而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中元一家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遭到中共各种迫害。他和父母曾经到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一家人被非法劳教一年。2009年王中元因传九评共产党一书被人诬告，后被警察绑架，在舒兰市七里乡派出所遭李晓光、黄世涛等人拳打脚踢，打得他顺嘴流血，在他兜内抢走1000元钱，当晚逼他脱光衣服，反被铐上手铐，下身只穿条短裤，光着脚推进厕所，往他身上浇冷水，之后又把他推到门外大院，按在地上堆雪人，浇数桶冷水长达1小时，冻得王中元不能站立，双脚失去知觉。一个警察还说，信不信我从楼上给你推下去摔死你，摔死你就算自杀。第二天王中元被关入舒兰市南山看守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纽约法轮功上千人游行庆祝 3.9 亿中国人退出中共组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2月27日美国纽约市三大华人社区之一的布鲁克林八大道上鼓乐齐鸣，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举行盛大游行，庆祝3亿9000万海内外中国人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也称为三退，同时呼吁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300名华人现场做了三退。游行队伍从起点第41街到终点第59街一直绵延了18条街，覆盖了布鲁克林最繁华的华人社区。众多民众站在街头拍照、录像、接真相资料和小莲花。第一方阵是法轮大法好，游行队伍由警车开道，天国乐团打头，为人们带来法轮大法好、颂宝、凯旋、神圣的歌等曲目。嘹亮的鼓乐声伴随着大法书模型、转动的法轮图形、巨大的法轮大法好展板和横幅，瞬间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来自广东台山的梅先生说，信法轮功的人身体健康，人很好，他们坚持信仰的精神很令人感动。我拿了很多小莲花挂在家里，家里连挂历都是法轮功的挂历。第二方阵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游行队伍中的真相横幅揭露了中共掠杀法轮功学员的累累罪行，呼吁正义力量帮助立即停止迫害，并营救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亲友。第三方阵声援三退大潮，呼吁民众认清中共的邪恶，赶快退出曾经入过的中共党员、团员、少先队组织，不要为中共的罪行背黑锅，做个清清白白的中国人。自2004年12月 大纪元网站收到的第一份三退声明，迄今有3亿9000万人正式宣布退出中共及相关组织。举办游行活动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喜讯，表明中共在世界上越来越孤立，人们都想抛弃他。观看游行的龚先生说，我希望更多的人退出，这个共产党跟着他没有好处，只有坏处。共产党跑到哪里，坏事做到哪里。民众在观看游行的过程中，纷纷通过退党义工办理退党、退团、退队。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统计，当天有309人声明三退，其中24人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77人退共青团和少先队，208人退出少先队。主管此次游行的纽约警局72分局警长内斯托·卡斯特罗先生也亲自前来助阵，并走完全程，还在游行结束后与腰鼓队合影。他称赞道，这是一个美好的游行，美好的人群，我们纽约市警局与亚裔社区一起，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即使是抗议中共的活动也可以很平和，组织得很好。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219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多救人，作者中国大陆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7日。师父在经文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必须正实法，你们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我是1999年720以前得法的，2005年才开始面对面讲真相，面对各种各样的众生，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今天将自己的几点粗浅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足之处敬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学法修心，正念正行。中共邪党一直用无神论、进化论欺骗蒙蔽世人，尤其是1999年720以后，更是变本加厉，动用所有的宣传机器造谣攻击污蔑法轮功，用有史以来最邪恶、最狡诈、最凶狠、最毒辣的手段打压法轮功，全国上下恶浪翻滚，人们都处在红色恐怖之中，给我们讲真相救世人设置了巨大障碍。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是一项既艰巨复杂而又神圣紧迫的任务，要想把世人从迷中救醒，我的体会是，一是要学好法，多学法，挤时间，下功夫，认认真真学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你们的正念，你们所做的一切都从法中来，所以大家再忙也不要忽视学法。从2005年以来，不管工作多忙，时间再紧，我每天也要挤出1至3小时学法，主要通读转法轮和师父的各地讲法。我还把精进要旨的有关章节、红岩中的诗词抄写在小本上，随身携带，有空就学，有空就背。慈悲伟大的师父将奥妙无穷、博大精深的法理，用最科学、最精辟、通俗易懂的方法传授给我们，帮助我们解开了天体、宇宙、人生之谜，开启了我的智慧，使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为我讲真相救世人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增强了讲真相的勇气，扭转了原来不敢讲、不会讲的被动局面， 讲真相救世人的效果不断提高。20多年来，我先后发放各种真相资料约30000余件，帮助4000多世人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组织，把大法的福音传到了4面8方。二是学法修心，悟道做道，严格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要讲清真相，要救度众生，更要修好自己。如果大家修不好自己，就没有威德，讲出的话不在法上，救度众生那都谈不上。讲出的话没有威德，没有力量，就不起作用，邪恶也会钻空子。师父在讲法中明确告诉我们，既要抓紧救人，更要修好自己。不真修实修，就没有能量，没有威德，说服力不强，很难救了世人。再说救世力对大法弟子虎视眈眈，宇宙中无数双眼睛都在盯着我们，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他们都看得非常清楚。因此作为真修弟子，必须时刻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放下执着，放下生死，无私无我，正念正行。只有这样，讲出的话才有威德，才能震慑邪恶，救度众生，不给救世力可乘之机。三是信师信法，去掉怕心，堂堂正正讲真相。现在是大数据时代，到处都有邪党安装的监听监控、高清摄像头，便衣、警察、特务到处流窜，加上中共邪党的独裁统治、独断专行，利用各种手段欺骗、蒙蔽、诱惑世人。面对如此严峻的险恶环境，我们怎么办？师父在弘言二怕啥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还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救世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有师父的保护，还有许多宇宙中的正法神护法。无数事实证明，只要我们100%的信师信法，不畏生死，放下执着，理智智慧讲清真相，任何旧势力都不敢迫害我们。从2005年以来，我基本上坚持每天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没有节假日，星期天，也不在乎什么敏感日。为了简便易行，我把各种真相资料装在工作包里，随身携带，无论在街道、公园、车站、码头，还是在汽车上、火车上、轮船上、飞机上，见到有缘人就讲真相、送资料，大多数世人都能理解并愿意三退，有的还再三表示感谢，还有的日后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有时由于心性不高、威德不够，经常碰到不理解、爱答不理的、辱骂、讽刺的、扬言举报的，甚至还有抓着不放、非要送你到公安局的。在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下，我沉着冷静，当机立断，每次都化险为夷。第二部分，抓紧时间救人。当今的世人大多数都是冒着天胆从高层空间来到人世间的宝贵生命，然而后来都被无神论毒害，深陷迷中，等待我们去救度。师父心系众生，几乎每次讲法都要求大法弟子抓紧时间救人。救度众生是我们助师正法的重要使命，我们绝不能辜负师父的殷切希望。2000年我下海经商，经常同来自各方面的人群打交道，这为我讲真相救世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凡是与我有往来的客户，我都主动热情地跟他们讲真相，经过耐心细致的反复讲解，大多数世人都明白了大法真相，帮助他们三退，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大法神奇，无所不能，在我劝退的世人中出现了很多神奇超常的事，以铁的事实揭穿了邪恶的谎言，彰显了大法的无比威德。在此仅举几例。事例一，请把我的事实写给明慧网。有一位公司经理，是部队转业干部，曾担任过县委书记，90年代下海经商，身患严重的糖尿病，靠打胰岛素维持。经我反复讲真相，他和他妻子都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后来他俩又跟我一起学法练功，练功不长时间就得到了福报，两口子的身体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次他不小心 从3米高的大货车上掉了下来，右小腿摔成骨折。他坚信大法，既没住院也没用药，不到一个月完全恢复正常。一个60多岁的老人，以前还得过严重的糖尿病，小腿骨折康复如此之快，再次证实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有一天他看到我说，请把我的事写给明慧王，意思是以此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事例二，我每天上车之前都念法轮大法好。我们公司经常用车，同司机打交道比较多，凡是与我接触的司机，我都给他们讲真相，送给他们平安护身符，绝大多数司机都比较理解，用真名或化名做了三退。不少司机告诉我，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某公司一位车队队长刚同意三退不久的一天，他拉了40多吨的货，行驶在弯多坡陡的山区公路上，货车下大坡时，前方是个急转弯，突然方向盘失灵，重车下大坡很难刹住车，不远处就是上百米深的悬崖。在十分危难之际，他想起了求师父保护，刚喊法轮大法好，货车就神奇地向山边侧滑，咔嚓一声，货车卡在山底，货物摔出去三分之一，但人和车平安，化险为夷。他跟我说，如果不是李洪志师父救他，肯定车毁人亡。从那天以后，他每次上车前都念三遍法轮大法好，求李大师保护他。这件事在他们车队引起很大反响，原来未做三退的副总和几个司机都主动找我要护身符，并主动地用真名或化名退出了协党组织。事例三，我再也不做噩梦了。去年12月，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来公司买货，我见她脸色蜡黄，有气无力的样子，就问她身体怎么了。她悲切地说，前几天老伴儿突然脑出血，就这么走了，对我打击太大。我告诉她，诚念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师父就能救您，为清除邪恶的干扰，他用真名退出了邪党的少先队。几天后，他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他说，法轮功真神奇，我回去后看了你给我的资料，天天念法轮大法好，再也不做噩梦了。我说是大法师父救了他，让他感谢李洪志师父，他连连说，谢谢李师父，谢谢大法。第三部分，主动热情，见机而行。我们在向世人讲真相时，不少同修都不知道如何开口，比较畏难。其实师父一切都为我们铺垫好了。20多年来，我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不同的世人，因地制宜，因人而异，主动热情，细心观察，不放过任何救人的机会，讲真相救人的效果不断提高。事例一，他说，看来你们是真的为了我们好。2021年8月的一天，骄阳似火，十分炎热，我看到一辆农用三轮车坏在桥上，车停在桥上很不安全，我帮他把车推到桥下一棵大树底下，他特别感激，我趁机给他讲大法真相，送他平安护身符，他爽快地退出了邪党的团队。修车师傅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中年人，我给他讲真相，他开始很反感，说，你们法轮功跟共产党对着干，还劝人退党，退一个给多少钱？我邻居就是练法轮功的，找我退团退队，我女儿从大学放假回家，他又来劝我女儿退党，我女儿是学生会干部，各科成绩都很优秀，是所读大学的重点培养对象，如果退了党还有前途吗？针对他的顾虑，我着重讲了为什么三退，怎样三退。他听后又问我，法轮功为什么有病不让吃药，说法轮功学员围攻中南海，去天安门自焚等等，看法都是邪党宣传的那一套。我耐心地一一给他解释，告诉他，法轮功学员冒着风险给你讲真相，没有任何个人目的，完全是为了你们在未来的大劫难中能平安度过。那天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交谈了近一个小时，他终于明白了真相。临别，他真心实意地说，看来你们是真的为我们好，我听你的，用真名把我的团队都退了。他还说，女儿回家，我劝她好好看看真相资料，不能让她给共产党当替死鬼。 谢谢师父，一个中毒很深的宝贵生命终于明白了真相，给自己选择了美好未来。事例二，口罩也能帮我们讲真相。前不久，有位乘客忘戴口罩，司机不让上车，我急忙送给他一个口罩。他说，今天有事着急，出门忘了戴口罩，谢谢你解决了我的当务之急。我回答，一个小小的口罩算什么，我们有缘相见，我还有比口罩更宝贵的东西送给你。我顺手送给他一本天赐红符和一个平安护身符。他看了看说，你信这个？我告诉他，我原来是部队干部，从头到脚都是病，想尽了办法也没治好，练法轮功不到两个月，所有的病一扫而光。还有一次，我被大摩托车撞出七八米远，却毫发无损。他听得很认真，还提出了许多问题，我们俩他问我答，聊得非常投缘。最后他很高兴地退出了协党的党团队。旁边一位女士上车前，我给她资料，她不敢接，听了我俩交谈，下车前她主动找我要了一本真相期刊。事例三，好人一定有好报。几年前的一天，我遇到一个人推着装满货物的手推车上大坡，非常吃力，我就主动上前帮他推车，他很感激，再三致谢。我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的，师父要求我们遇事要为别人着想，时时处处都要做好人。我问他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说在钱上看到过。我告诉他，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江泽民出于妒忌，制造了一起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他叫嚣三个月消灭法轮功，酷刑折磨和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成千上万，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高价出售谋取暴利。然而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消灭，还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世界人民的欢迎。我俩边推着车走边聊，他明白了真相，用化名退出了协党的团队。临别时他再三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好人一定有好报。结语，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我放弃了原来所有的爱好和追求，除了日常工作，剩余的时间只做师父让做的三件事，那就是学法、发正念、讲真相救人，也抽时间练功。许多朋友对我说，你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跳舞，你挣钱不就是为了享受吗？我老伴儿和儿子胆小怕事，1999年720以后坚决反对我修大法，经过反复讲真相，勉强同意我在家练功，但不让外出参加集体学法、发资料和讲真相。我老伴儿经常抱怨说，像你这样的人世上少有，什么都不想就知道学法练功，一本书看了无数遍，人家考大学也没你那样用功，丢三落四什么都忘，就不忘带你那个破包，走到哪儿夹到哪儿，见人就送真相资料，见人就劝三退，人家有的爱答不理的，这么大岁数也不怕丢脸，周围十里八里没人不知道你练法轮功，成天为你提心吊胆。当今的世人大多数都是冒着天胆从高层下来的宝贵生命，他们都被邪党洗脑，中毒很深，都在迷中苦苦挣扎，如果大法弟子不救度他们，就可能在未来的大劫难中被旧势力淘汰。我们不能因为个人利益和家庭矛盾动摇了自己的信仰，忘记了神圣的使命。师父正法已接近尾声，必须珍惜师父用巨大付出而延长的宝贵时间，牢记使命，抓紧救人，尽力让更多的众生留下美好的未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从你的眼睛看到了真善忍》，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1日。 我是1996年7月走入大法修炼的。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母亲已经修炼大法了。她告诉我法轮功好，让我也练。晚上我跟着母亲去了练功点，辅导员见我去了，就教了我几个动作。当晚回到家，我就连拉带吐。母亲说这是好事，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很快，我多年来胃痛的毛病从此好了，再没犯过。一路走来，努力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放淡名利，善待他人，做个好人。第一部分，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得法不久，我就有了一份工作，成为税务系统的公务员，主要做会计和统计工作。每个月，我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市局报送会计和统计报表。那时的计算机和软件都不完善，经常出现意外。为了按时报送，几乎每个月都要加班加点，特别是每年的最后一天，总要加班到凌晨五六点才能回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些职工学了你们法轮大法之后，早来晚走，兢兢业业地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这是我的工作，所以我也从无怨言，尽心尽力，认认真真按时做好，从未出过差错，年年被评为单位的先进工作者，有一年还被评为省级税务系统统计工作方面的先进工作者。科室人手少，我还兼做发票领用、保管、代开发票、代开出口缴款书，申报期有时也审验发票、报表。工作虽然很多，但是我从没叫苦叫累，总是很认真地做好各项工作。后来我调到别的科室，接替我的同事觉得工作太多，和领导发生矛盾。而我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师父赋予了我智慧与能力，我干起来却很轻松。在调离工作前，我很认真地教会接替我的同事，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他，并给他写出书面文件，以便他今后能很快适应工作。现在常人同事之间都是藏个心眼儿，害怕同事超过自己。我是大法师父的弟子，要按师父的要求做到无私无我。第二部分，待遇不公，一笑了之。我调到稽查科时，单位领导对稽查科规定了新的考核制度，按每人分管的纳税户欠税情况发奖金。我们科是四个人，一个科长，一个副科长，就我一个女的，主要负责内勤工作。我休完产假回来上班了，发现几乎所有的欠税户都在我的名下。结果，两个科长拿了全局最高奖金，我拿了全局最低奖金。办公室的同事都觉得不公平，都过来告诉我科长如何如何。我听后一笑了之，没当回事。一次，单位评先进，搞民意测验，几乎每个同事都投了我的票，可领导却因为我修炼法轮功，把先进给了另一个同事，而他只有两票。当这个同事告诉我时，我很坦然地接受，并且为他高兴。我却没告诉他，他的两票当中有一票就是我投给他的。在这个常人的大染缸里，人们都在追名逐利，甚至为此不择手段。大法使我超脱出来，做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第三部分，我从你的眼睛看到了真善忍。后来我遭迫害，被非法劳教，回来后单位领导让我负责发售发票工作，来买发票的纳税人只要必要的手续带全，我就售给他们，从不刁难他们，而且尽量快速地认真办理，不让他们久等。经常赶上中午餐时，同事们都去吃饭了，而我一个人还在忙。有的纳税人觉得过意不去，办完事要请我去吃午饭，我就告诉他们， 我修炼法轮大法，师父让我们做一个为别人着想的好人。他们听了都很感动。有一次，我给一位会计讲真相，他说，我从你的眼睛看到了真善人。过年的时候，纳税人给单位送的购物卡，科长要给我一份，我谢绝了。人们都说税务部门历来是衙门作风，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作为修炼人，按照师父的教导，表现出来的高境界感动常人。一次，一位企业会计来买发票，新换的系统专管员没给做好，无法卖发票给那位企业会计。可那个企业又很着急，本来这已不是我工作范围内的事了，但我看他非常着急，我就打电话联系专管人员，可是我找不到。我又打电话请别的同事联系老专管员，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这让那位企业会计非常感动，说我真好，这么善良。他说要让他的企业领导给我写一份表扬信。我说，请不要写表扬信，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师父让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他很感动。后来，我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并被非法判刑。我遭受了冤狱迫害，酷刑折磨，单位开除了我的公职。但是，这些都未能摧毁我心中的信仰，反而使我越来越信师信法，坚定了信仰。我知道做个好人绝对没有错，是中共邪恶的谎言毒害了国人。我不怨恨那些伤害我的人，而是觉得他们很可怜。出狱后，没有了工作，没有了生活来源，我住在我的爸爸家，和爸爸与阿姨住在一起。这位阿姨是妈妈过世后爸爸找的老伴儿，阿姨对我很好。我想和妹妹开个画廊卖古玩字画，找了好多门市房，都因价钱太高租不起。这时妹妹告诉我，爸爸买了一个门市房，名字写的是我的名字，现在阿姨给租出去了，租金在阿姨手里，让我去向爸爸要回来。我心想，那是爸爸的房子，和我没关系。后来爸爸问我们开画廊的事，我们说租不到房子，爸爸说家里有房子，并带我们去看房子。看完后回来和阿姨说，我们要用这房子开画廊。没想到阿姨勃然大怒，说这房子是我租出去的，如果你们要开画廊，我就离开这个家。我一听赶紧说，阿姨你别生气，我们不用他开画廊了，你和爸爸好好过日子吧。我就从爸爸家搬了出来，自己生活。爸爸一直资助我，后来我又找到一份会计工作。第四部分，遇到矛盾向内找。丈夫因为受谎言毒害，我被非法劳教时，他到教养院和我办了离婚手续。我从劳教所出来，只见过几次女儿，那时女儿才五岁。后来前夫就不让我见女儿了。我从冤狱回来后，他一直不让我见女儿。他再婚了，并且又生了一个女儿。我回来给他写了一封信，又拿了2000元钱让我妹妹带给他。他把钱留下了，却不让我见女儿。因为思念女儿心切，我就到女儿学校门口和他相认相见。我经常去女儿学校门口去看女儿，后来被他爸爸发现，他爸爸打电话约我出来谈谈。我去见他，没说几句话，他爸爸找的妻子在大街上对我大打出手，用手扇我耳光。我没有和他一样，也没动气，只是站在那儿让他打。师父让弟子向内找，我想，我没告诉他们我去见女儿，是我的错。刚这样一想，他就不打了，态度缓和了下来，能正常交谈了。反过来，他还允许我见女儿了。后来，我告诉他我是修炼了法轮大法才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 亲人朋友听说了这件事，也都觉得大法弟子和常人真是不一样。女儿上初中二年级了，这之后女儿的学费和生活费都由我来承担，一直到现在女儿上大学三年级都是我给她提供各种费用，大大的减轻了她爸爸和继母的负担。如果不是修炼大法，我根本做不到这些。有一次我和女儿到一个大商场的大排档吃饭，她的结算方式是存钱买卡，到各个大排档刷卡消费，再还卡取出余钱。我存了40元钱，收银员写卡后顺手把钱和卡一起给了我。我拿了卡把钱还给收银员，告诉他这是他应收的钱。收银员这才反应过来。吃过饭结算的时候，我告诉收银员，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如果是一般人不会把钱还给你的。我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给他讲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保平安。他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少先队。女儿看到了，妈妈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所以才这么善良。无论是在正常的工作环境中，还是在被迫害的环境中，我始终记着师父的教诲，与人为善。亲朋好友都认可大法弟子是善良的，是好人。我的父亲、阿姨、妹妹因为善待大法弟子也都得了福报。虽然女儿从小不在我身边，但我相信师父一直在照看着她。她从小到中学毕业从没上过任何补习班，高考超常发挥，考上了一所很不错的大学，现在正在准备考研究生。在这些年的修炼中，虽然历经磨难，但是沐浴在佛光中，我感到很幸运，很幸福。大法的纯正和美好让我放淡名利，善待他人，我的内心变得平和愉快。能够成为师父的弟子，是我一生中最最幸福，也是最最幸运的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人心重酿成的悲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2日。我们地区一位70多岁的老同修修炼很多年了，2020年11月份的一天，老同修去赶集讲真相救人，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当地派出所警察将老同修绑架到派出所，第二天老同修就回家了。时至今日，协党公安人员和警察中明白真相的人已经很多，所以同修被非法关押后一天就释放回家也是很常见的，所以学法组的同修们也就没细问老同修被绑架及关押中的详细情况。可是自从那次被绑架之后不久，老同修本来很健康的身体就出现了病液现象，由轻到重，一天不如一天。同修们陪他学法、发正念，在法理上切磋，都无明显效果。怎么回事呢？不得其解。也就不到半年的光景，老同修就离世了。老同修离世后，她的丈夫也是同修道出了实情。老同修在离世前的一天突然说，我这个状态是不是签三叔造成的？她丈夫惊呆了，你签过三叔？是的，警察恐吓我说不签就拘留你，我就签了。你咋不早说？说了怕同修们瞧不起我。 说完没多久，这位老同修就走了。不签三书怕被非法关押，签了说了怕被人瞧不起，带着这样强大的思想压力，背着这样大的包袱，能不得病吗？老同修在过病业关时，同修们一直想帮他找出出现病业的根本原因，也好闯过这一关，可是他始终不肯说出实情。师父给我们延续来的生命是为了修炼的，你前三书不练了，又没公开向师父认错，也不和同修就此进行交流得到帮助，那不就是个常人吗？生老病死就是常人的状态，修炼的事能蒙混过关吗？旧势力又怎么会不钻空子？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但是有一个标准，超出你的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除非你走出世间法修炼以后，没有这个控制了，那个时候就是另外一个状态了。虽然老同修过世已经半年多了，昨天听到此事的真实情况，还是感到很震惊，很痛心。我觉得这个现象也有代表性，所以想把它写出来，给同修们提个醒，记住这个教训。任何一个错念都可能酿成大祸，所以一定要本本分分的修，脚踏实地的修，堂堂正正的做好三件事，就按师父说的去做，就按真善忍的标准去做。师父在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明示，有很多大法弟子做的还是很好，虽然说多多少少的摔过一些跤，没有关系，师父看见了，有的难是人承受不了的，那都不算，跌倒了再爬起来才最了不起的，重新做好，只要你能够一直清醒的走过来，一直在修，一直做大法弟子该做的，就了不起，师父就承认你。那么我们跌倒了就要赶紧爬起来，接着往前走，当然脚步越快越好，因为师父已经为我们铺好了通天大道。一点粗浅认识，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了18年的学法小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0号。最近几年，邪党的敲门行动和清零行动，加上武汉疫情爆发，时不时有同修被绑架迫害，很多人就困在家里。我了解，在一个范围内，学法小组都已经停了很久了。不断有同修找到我，希望来我们小组学法。我们的学法小组地址就是在家里，家里不宽敞，学法点已经有9名同修，不可能再加人了，也不安全。我鼓励他们把学法小组重新恢复起来。师父在《经济要旨·环境》中说，环境是你们自己创造的，也是提高的关键呐。在这灭时期，社会乱象层出不穷，时时在勾引你、毁你。有一个修炼环境，在这片净土中互相扶持，完成誓约非常重要。看到周围同修散沙一盘，心里很着急。我上学2年，还因为生病休学半年，写起文章很吃力。 这篇文章的底稿我写了几个通宵，由同修整理才完成。真心希望同修不要懈怠，拿出初修时的劲头，勇猛精进，直至圆满。为什么学法小组一有风吹草动就散了呢？根据自己了解的周围学法小组状态，结合我们学法小组坚持18年的经验，重在提醒同修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修为，珍惜同修提供的修炼环境，平时一言一行要严格要求自己。学法小组是修炼环境，是提高的环境，不是同修隔三差五见面图新生谈家常话的场所。我们学法小组每周集体学法两三次，不带手机，有什么事只在学法点上说，如果有特殊的情况也是临时跑一下腿，通知一下同修，辛苦一点，吃点苦也是修炼。18年我没有要过一个同修的电话，师父说过电话就是个窃听器。我们经常看到明慧网上报道邪恶监听电话，而后实施绑架，为什么不警醒呢？教训太多了，为自己负责，为同修负责。在当下中国大陆提供学法环境是多么不容易啊，有同修怕家人联系不上着急担心，这么多年了，哪个同修不是从家里人不理解抱怨到理解，习惯了就好了。以法为重，以安全为重，这一点事还摆不平吗？我们学法一般半天，如下午一点半开始，一点钟主家同修守在门口给来的同修开门，避免同修敲门，一般都在半个小时内来，来早了影响住家同修生活，到点关门，同修们非常守时，走时单个走，不说话，保护好学法环境，也体现着每个修炼者的素质、修为。而有的学法点，学法前家长里短，学完法接着唠，大大咧咧，完全不顾及周围环境、周围邻居看法，另外空间就实力也虎视眈眈。我们以学转法轮为主，每周也学各地讲法。学转法轮时集体背论语，我们做到静思静法，大法书不能随便放，读法时腰直颈正，双手捧书，每人读一自然段，如果读掉字、添字、错字，其他同修提醒，读错了的同修立即重新读。学法认真入心，整点发正念，不倒掌，不迷糊，互相提醒，严格按明慧网发正念要领发，同修都感到能量场很大，都很珍惜这个环境，每个星期都盼着时间到来，家里有事尽量错开时间，掉一次就是一个损失。而有的学法点人多，一人读一页，前面人在读，后面的人睡觉，读错了别人指出还不耐烦，读快的同修嫌读慢的同修，认为耽误时间，不如在家学得多，集体学法想来就来，迟到早退时有发生，放下书唠家常，发正念倒掌，迷糊东倒西歪，谁也不说谁，谁也说不了谁，这样的学法点一有风吹草动就散伙停摆。我们学法小组运行了18年了，无论是什么敏感日，还是什么敲门清零，还是武汉瘟疫爆发，都坚持集体学法，因为集体学法是师父要的，而且是每个人都切身感到受益匪浅，都很珍惜这个环境。我们小组年龄在40岁至70岁之间，大家都发挥各自特长，有面对面讲真相的，发资料的，做资料印真相币，灌卡听交流文章的，上传三退名单的，打印经文的，节日给师父发贺词的，都有本点学员完成，基本人人有电脑，有条件的还安装了新唐人电视，保证过年能看神韵晚会节目。下面我谈谈老年同修带孩子的事。有的同修以前做得很好，每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有了孙子之后就被困在家里出不来了。其实带孩子不影响救人，我外孙一出生由我带着，孩子小抱着出去讲，孩子大牵着出去讲，热天纳凉的，冬天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看到孩子可爱都喜欢和他说话。外孙是大法小弟子，非常喜欢我带他出去讲真相，还配合我主动与人搭话，爷爷和奶奶叫个不停， 老人听了自会高兴，我也好与人搭话，谈个家常话，了解老人处境，慢慢讲起真相，不知不觉中引导人认清中共邪党，唤起世人的良知，明白大法真相，退出邪党组织，记住了大法好。我讲真相时，他从不调皮，还时常提醒我去把那个人救了，事后还问我救了没，我说救了救了，他挺高兴。其实孩子到家来是得法的，我们不能因他们的到来耽误了修炼，过起了常人生活。带好孩子，引导他们走出去，抱个孩子，牵个孩子，很容易与人搭上话。那些热天纳凉，冬天晒太阳的老人很多是邪党党员干部，不能落下这个人群。18年风风雨雨，顶着压力我们走过来了，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唯有做得更好些，一丝一念在法上，有缺点错误赶快在法中归正。一个完全在法中的生命，邪恶是动不了的。注意安全，正念正行，我悟道是法圆融不破的体现。记得那次武汉军运会前，七八个政法委接到社区上门逼我签三书，说什么练怎么样，不练又怎么样，那阵时吓坏了有病的老伴儿，央求我签了，在家偷偷练。我坐在沙发上足足望了他们一分钟，突然有个声音，练功。我腾一下站起来，非常有力地抬起双手练头前抱轮，同时大声说，你们不是说练功吗？我今天就练给你们看看，这样就把一个国家练垮了。你们这样三日不休，四日不了，骚扰我们生活，就这样把一个国家练垮了。他们一震，其中一个说，就这样练啊。说完一个个溜走了。当然我们有许多方面有待提高，本文只想抛砖引玉，把我们做得好的方面介绍给大家，目的是与同修比学比修，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赶快赶上来，少让师父操心。衷心希望同修们能修炼如初，参加集体学法，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那些所谓的这个行动那个行动还起作用吗？早已烟消遁形了。个人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